原因一再的推迟。目前呢，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了解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男子和女子的两项比赛是已经确定取消了。那参赛选手呢会按照预赛的排名来分成金银铜牌。那在今天上午十点开始的冬季两项女子4×6公里的接力比赛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冠军。那么下午一点呢，冬季两项的男子接力呢也是在进行比赛，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呢将取得好成绩。那本届亚冬会呢，雪上的项目是分为了3大项、6分项和32小项，将产生32枚金牌。那目前呢，中国代表团在已经进行的雪上项目中呢，是获得了19枚金牌，并且呢，在雪上的多个项目呢，都有了历史的突破。比如呢，在自由式滑雪的项目中呢，中国选手的表现就非常的出色，获得了7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历届亚冬会自由式滑雪分项上的一个最佳的战绩。但另外呢，中国代表团也拿下了越野滑雪项目6枚金牌中的5枚，是创造了亚冬会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在本届亚冬会上首次设置的滑雪登山项目中呢，中国队是顺利包揽了男女全部的奖牌，也把争夺奖牌的目标瞄准了米兰的冬奥会。那除了东道主中国代表团的优异表现之外啊，我们也注意到本届亚冬会上，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热带国家呢，都派出了运动员来参赛。像柬埔寨和沙特呢，是首次参加了亚冬会；泰国、菲律宾更是派出了亚冬会历史上最大代表团规模。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泰国队的选手在自由式的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中是获得了铜牌，这也是泰国在亚冬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奖牌。在采访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东南亚国家其实普遍都缺乏天然的冰雪资源，其实身处炎热地区的冰雪运动员们往往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来训练、来备战，但这些呢并没有阻挡这些国家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和追逐冰雪梦的步伐。那在采访柬埔寨代表团的教练时呢，他也说到呢，我们来到亚冬会就是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这就是最大的收获。那今天呢，也是本届亚冬会的雪上项目竞赛呢将全部结束，亚洲各国的运动员们呢也将通过亚冬会这个平台互相交流、切磋技艺、积累经验。我们呢也祝愿亚洲的冰雪健儿们在下一个新的赛场创造新的奇迹。好的，主播，以上呢就是我在亚布力赛区的报道，时间交还演播室。
亚冬会这个平台也为各国运动员的热爱提供了一个很好展示自我的机会，感谢韩冰带来的报道。旋转翻腾、追逐超越，冬季项目里要说年轻人们的最爱，单板滑雪一定是其中之一。这项集自由、时尚、惊险于一身的体育运动有什么独特魅力呢？一起来了解。
单板滑雪是一项以滑雪板为工具，在规定的山坡线路上快速回转滑降，或在特设的 U 型场地内凭借滑坡起跳，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1998年开始首次成为奥运项目。本届亚冬会单板滑雪分男女 U 型场地技巧、男女坡面障碍技巧和男女大跳台等小项。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是运动员在倾斜的半圆形赛道、碗状坡道中，沿赛道左右槽壁从一侧滑向另一侧，在离开赛道腾空的过程中做出一系列空翻和转体动作。这种赛道形状类似于英文字母 U， 因此得名 U 型场地。选手需要通过两次表演机会来展示自己。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要求运动员在高速通过赛道上的各种障碍时，能够通过飞行、跳跃、翻腾、旋转等技术动作展示高超的技巧和创意。与其他项目不同，坡面障碍技巧的每个赛道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参赛者还需要具备很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单板滑雪大跳台是选手从高处滑行而下，通过大跳台一飞冲天，表演各种空翻、回转等空中技巧。大跳台的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了总台央广体育专项记者，我们的老朋友杨森，和我们一起来聊亚冬、看赛事，欢迎杨森。
谢谢这个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亚冬会赛事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问一下杨森，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呢？
接着刚才来继续来说一说U 型场地技巧，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那么这项比赛呢，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介绍的，本来是今天要进行决赛的比赛，但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关注了预赛的进行。那么这项运动确实就像子可刚才介绍过的，是雪上项目的一个极限运动，可以说年轻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因为它有很多个性化的表达，
是
要看运动员腾空的高度，它的技巧，包括一些抓板回转包括它是正向滑行、逆向滑行、内转外转，这些其实都有讲究。而且因为它是非常个性化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运动员更多个性化的表达。而且这个小项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发展起步是比较早的，在2017年的札幌冬奥会上，蔡雪桐就在这个项目上拿到了一枚银牌。我们也看到他其实出现在了昨天的比赛中，
他
是在预赛中获得了第四名，这个应该也是他的最终名次了。
没错，
武少彤拿到了铜牌，那么19岁的小将刘一波获得了在蔡雪桐之后是第五名，杨璐第六名，应该说老将新人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
是的，而且我注意到蔡雪桐其实已经是冬奥的四朝元老了。
没错没错，
他还是能在场地上，不管是克服大风也好啊，场地不同的挑战也好，都能拿出一个不错的表现。
而且对他来说是主场作战，应该说更增加了他战斗的欲望。
那其他方面中国队还有哪些表现让你感觉到很难忘？
还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冬季两项的比赛。那么今天上午进行的是越野的混合接力，冬季两项的混合接力。那么女子4x6公里的接力我们拿到了
金牌，
男子4x7.5公里的接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项运动呢，是起源于挪威，是源自于他们在狩猎活动中的一个实践，慢慢演化发展而来的。他要求运动员呢，在长距离的越野滑行之后啊，在心肺都拉起来的情况下，要立刻进入站姿或者卧姿的一个射击。那么这就是这个项目的看点，就是在长距离的动态之后，要立刻进行静态的一个比拼，看运动员的这种调整的能力。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如果脱靶的话，是要去罚圈的，所以这就要求运动员呢，优秀的运动员他既要滑得快，又要射得准。所以对运动员也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
而且要有一个顺势保持静态的能力。
对对对，对心理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那么说到接力呢，其实昨天也进行了越野滑雪接力的比赛。我们也看到，其实虽然都是接力，但是两个项目侧重点还是不同的。越野滑雪更侧重于滑雪的一个技术，前两棒是要求传统技术，就是要在雪槽里面去进行这个滑雪，后两棒是自由技术。昨天在男队的比赛中，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强是在最后阶段超越了日本选手逆转夺冠，那一幕也是非常的热血。
而且昨天满丹丹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见证了女子夺冠的瞬间。
没错。
那对于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有哪些精彩赛事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开电视锁定我们的比赛。
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的是花样滑冰女子个人滑自由滑的比赛。那么在昨天的短节目的比赛中，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安湘怡是得到了62.96分，朱毅是得到了62.90分，应该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排在第五第六位。没错，但是其实两位选手各自都是克服了一些困难的。安湘怡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些发热的情况，那么朱毅呢，是因为他排在第一个出场，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我们也是期待他们今天能有一个好的发挥。那么男子的个人滑的自由滑呢，是在今晚进行。那么在短节目的比赛中呢，戴大卫其实他的发挥也是非常稳定，发挥了他滑行稳定的这样一个特点，暂时排在第三位。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陈玉东是排在第七位，我们也期待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来呈现。那么明天呢，就是本届亚冬会的闭幕日了，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其实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了。进行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男女冰球和男女冰壶，四块金牌将会决出。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女子冰壶我们还在进行了一个循环赛。没错，中国女队是6-2战胜了日本队，在循环赛的战绩是7胜1负，应该说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那么今晚他们将再次对阵日本队，进行一个半决赛的争夺。那么男队呢，此前的战绩是5战全胜，尤其是昨天逆转战胜日本队，非常的精彩。目前是在静候对手的产生。那么中国男子冰球队呢，今天上午是结束了半决赛，1-3不敌哈萨克斯坦队。那么女队呢，在昨天是2-1战胜了韩国队，他们是刚刚结束了米兰冬奥会预选赛的征程，赶到哈尔滨来参赛。那么明天呢，他们将对阵日本队。这场比赛将会决出金牌的归属。
可看点还是很多的，也希望正在比赛的选手们保持住自己火热的状态啊！也感谢杨森再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稍后精彩继续。昨天中午 五，亚冬会进行了滑雪登山混合接力项目的比赛，最终三队中国组合包揽了前三名，其中呢，次旦玉珍和布鲁尔的组合夺得了金牌。
滑雪登山混合接力赛赛道全长约1.2千米，赛道爬升约130米，共有12队组合参加今天的比赛。率先进行的预赛，中国队有所保留，三队组合分别排在2至4位，日本组合排名第一。混合接力赛每队由一男一女2名选手组成，决赛共进行4棒，女选手完成第1棒和第3棒，男选手完成第2棒和第4棒。决赛开始后，女选手展开首棒争夺，中国选手索朗屈真排在首位，次旦玉珍排在第2。之后男选手接棒，与次旦玉珍搭档的布鲁尔冲到领先位置，他一马当先完成第2棒时已经领先对手达到18秒。此后的比赛，次旦玉珍保持住了这个优势，布鲁尔带着10多秒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争夺，他滑得非常放松，下滑过程中还玩了个小花样，最终以27分48秒67第1个冲过终点，夺得金牌。次旦玉珍和布鲁尔也都获得了本届亚冬会个人第2金。另外两队中国组合于敬轩和毕雨欣组合落后32.29秒收获银牌，索朗屈真和刘建斌组合获得铜牌。中国队也包揽了本届亚冬会滑雪登山大项的所有奖牌。
先是要按照自己节奏去，这次是2轮的，对，也要保留一点是自己的体能，然后再去跟对手，不是，再跟我的搭档去对接，对。
我们参加比赛就得用全力，就是不用去保留，如果是这种决赛中，不需要去保留，把自己力气全使出来，用完就行了。
滑雪登山是本届亚冬会的新增项目，中国队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全部9枚奖牌，划重点哈，是包括金银铜的全部9枚奖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时间段，我们亚冬一点通的演播室也邀请到了亚冬会滑雪登山运动员次旦玉珍和布鲁尔，欢迎两位冠军，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要恭喜二位啊，二位是获得了2枚金牌啊。我想问问玉珍哈，在家门口夺得金牌是一种什么感受？那对于你个人而言，个人短距离以及这个接力哪个更难呢？
个人
更难。
对，因为上升比较激烈，在转换之下有，比如有错误失误，你就会落在他们的后面，就追不上去。
那下山的时候呢？
下山的时候就看下滑的速度和自己身体核心的力量。
那这次在家门口夺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在熟悉的环境和观众的支持下，能帮助我们减少紧张感，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这次克服了哪些困难呢？
这次
你刚才说上山的时候是不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提高了自己的成绩？
对，比如转换方面、下滑方面、上山方面都克服，
有突破，是不是？而且我注意到昨天在预赛上有一对日本组合一直是位列第一，但是在决赛当中你们是笑到了最后。我想问问布鲁尔，是你们保留实力了迷惑对手吗？
这个是我们一个战术安排吧，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想的进入决赛就可以，然后在决赛中再去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力量去爆发出来。
而且你在昨天决赛当中在接棒之后有一个下坡的小花样，我想问问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什么出发点呀？怎么想着做这样一个酷炫的动作？
我认为我下滑水平有这个做这个动作的能力吧，就是可以让比赛添加一点更有精彩的那种画面。
可观性其实也体现了你的放松，其实到知道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能拿下这场比赛这枚金牌。
比赛之前吧，主要就是我跟我队友非常相信他的实力，在世界大赛上也跟他 取得了一些好成绩。
嗯嗯。
非常相信他，也相信自己的能力。
永远相信队友。
对。
嗯，其实我们对于滑雪登山这个项目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是本届亚冬会才正式立项的一项比赛，而明年也会登上2026年米兰亚冬奥会。嗯，那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我看你拿了一些小道具，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赛事这项运动吗？
对，这个是止滑带。
我看一下。对，你那儿还有一个，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止滑带，我们主要就是上升用的必备的东西。
嗯，
这个是一个是往前贴上去，然后是顺毛的。
嗯，
然后是逆毛的。
嗯，
然后贴上去往山上走，它就是逆毛，有非常大的那种止滑效果。
嗯，
然后也有顺毛的，就是可以在平路有一定的没有止滑效果那。
嗯，它是后边是我看有粘性，它是需要粘在雪板上的，对吗？
是的，这个绳要挂在板头。
嗯，
然后粘在雪板底下。
嗯，
然后这个胶不能沾雪。
嗯，
每次上升完了叠好，然后揣怀里，让它有一定的温度。
哦，
天气太冷也会有粘不上的情况发生。
嗯，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镜头哈，大家看一下。我在用手顺着毛捋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光滑，没有一点点的摩擦力，这样相信在雪板上能够帮助选手更好的去做这个滑行动作。但是我把这个顺序调转一下，哎，我这样再往下抚摸这个毛的时候，就有很强很强的摩擦力，就像在帮助运动员上升的过程中，帮他们抓住地面上的雪或者是冰，有很好的止滑效果。其实这样小小的工具在这样的一项项目中作用是非常大的。嗯，其实我也注意到，在比赛过程中好像有对雪鞋、雪板这样一个称重的环节，对吗？
对。为了比赛的公平性，每个都不能超过一个指定。
嗯，
对。
就是雪板和雪鞋都不能超重，对吗？
对，超重
会对运动员有负担。那如果是我想用一些轻的装备呢？
也不行。
哦，
太轻了你会罚时或者弃权。
就是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比赛的公平性，装备不能太轻，是吧？
对。
嗯，那我特别想问一下，鸡蛋玉珍，你当时是竞走运动员，是什么契机让你考虑到要转向来冰雪运动，特别是选择滑雪、登山这样一项项目？
是在2020年，有选拔赛，然后去参加，被教练选上了。
嗯，
然后就慢慢练，开始接触我们的滑雪登山。
嗯，
然后慢慢练，先练下滑，对，下滑要练一些它转弯的动作，怎么才能滑得更好？对，然后现在。
第一次上雪的时候什么感受？
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对，因为，
嗯，因为其实冰雪还是会能带给你很大的快乐，对吗？
对。
嗯，那我想问一下布鲁尔，你们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和期待吗？
嗯，主要就是，积极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积分赛。
嗯，
还有一站世锦赛。希望在接下来的积分赛中可以夺得更多的积分。
嗯，我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信心能站在米兰冬奥会再次为我们拿牌，有信心吗？
有信心，
必须的。好，亚冬会的美好记忆现在留在了二位心中，相信他们将以此作为动力，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上为中国队再拿一枚宝贵的金牌。那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目前围绕滑雪登山这个项目，我们再来通过一条短片看看前方记者有哪些新的发现。
要说亚冬会上最令人新奇的比赛项目，绝对要数首次进入亚冬会的滑雪登山。而滑雪登山之所以能够进入亚冬会，就是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冬奥会的入场券，即将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亮相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其实滑雪登山并非是新奇的项目，早在1924年首届冬奥会的时候，它就是正式比赛项目，只是阔别奥运赛场这一下就是100多年。
我们在亚冬会现场近距离地观摩了这项比赛，我觉得这是最接近古代冬季雪山居民传统出行的一项运动。比赛场面刺激激烈，可看性也很高，非常符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潮流。这些年技巧类的滑雪项目在冬奥会中设项越来越多，而滑雪登山的回归不仅丰富了冰雪运动的多样性，同时也是连接传统与现代、对历史传承的一种致敬。
我们看到是第一个技术环节互相接触的接续步，选的是中线步。进入到了第二个难度，连续的碾转步。在冰舞项目上呢，碾转步韵律舞是连续碾转步，自由舞叫同步碾转步。进入到了第三个规定动作，图案舞类型的接续步。节奏变了，现在这一段音乐是走开吧杰克。